所以严格说来，合一的范围呢是信仰的范围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合一不能够包括那些，不能够把没有得救的人都包括进来的，这个就错了，那是世界，那就是败子跟麦子的故事。所以首先我想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做其他道路不一样的。其他道路不一样有几种可能，一种可能就是说他们很可能在实行上有些坚持，但是你知道他是我们的弟兄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在基本信仰上一点难处都没有。不过呢，他在真理上有一些的真实坚持，有的人他认为是一定要受浸，而且认为说如果你不受浸呢，你不可以剥饼的。那有的弟兄怎么是这样感觉的？你一定受了浸以后你才可以剥饼。那么有一般弟兄们他们的坚持就是说，今天呢你一定要受浸，而且一定要浸到水里面，那么这个才算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接纳你。所以这班弟兄们他们的确在真理上有些坚持，但是如果你问他们，他们是不是主所约呢？当然他们是主所约呢，他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童女玛利亚生的，他也相信他从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也相信主耶稣有一天要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和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只是他在真理上有所坚持就是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们还是弟兄，所以这是一种所谓道路的不同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你就知道，那么这种的不同坚持很多了。比方说像浸信会，比方说坚持这个有一些的坚持，那么长老会有一些坚持，灵恩运动他们都有，个人都有他们的坚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基本上来看，你只要注意他们的信仰，你就看在信仰上，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得救的。不过他们在看法，在圣经的见解上不同就是。那么这个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他们在信仰上已经离开了，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的的确确有的地方是异端，那么异端当然不止报，异端今天的范围很广，异端今天的范围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的广。那么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你会发现在这一般的在这些的聚会里面，根本他所传的真理已经不是真理了，根本已经离开了。那么现在这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就是本来是信仰纯正的，后来呢因为这两三百年这个就是人文主义抬头以后，那么自从科学发达工业革命以后，那慢慢的人就理性就抬头了。当理性抬头的时候，慢慢他们再回到圣经，觉得很多地方好像跟圣经用理性好像通不过的，所以他们认为是主耶稣怎么可能在海上行走呢？他们觉得通不过，他们觉得主耶稣怎么可能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？那么今天科学时代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呢？所以他们认为说呢，圣经含有神的话，包括神的话，但不都是神的话。所以他们认为是有的话是神说的，有的话你不要认真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问这些人你相不相信童女玛利亚生，他不会相信，怎么可能？你问他相不相信神迹，他不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五个饼两条鱼怎么会叫五千人吃饱呢？这好像天方夜谭一样。所以他们宁可相信什么？宁可相信就是五个饼两条鱼，当主耶稣讲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感动了，感动到一个地步，每个人从口袋里面都拿出五个饼两条鱼来，结果他们通通吃饱了。你想想看，他们宁可相信这个，他们不肯相信神迹，稀奇不稀奇？人的理性会荒谬到这种地步，稀奇不稀奇？如果这两个合理，你问哪个东西是比较合理？真的哪个是比较合理性一点？是不是？那么还有，当然他们告诉我说，主耶稣为什么在海边行走呢？因为主耶稣根本是在沙滩上行走，这个沙滩上也是在海上啊。不过什么呢？很多小朋友在海上行走，不是吗？走在海上呢，但是他妈妈没有告诉你不要到水深的地方啊，不是哦，是什么？是沙滩上面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沙滩上面保彼得怎么会沉下去？如果是沙滩的话， 所以在这里你要知道说，在这些人他们不会相信，他们根本不信。比方说过红海，过红海，那么他们说，哎，以色列过红海没有错啊，你到埃及去看看，那里很多的湖啊，长满了很多的芦苇啊，而且水是很浅很浅的，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呢，尤其是这个，如果这个埃及他们出去的，如果你往北走，有好几个大湖，到现在还是这样，长满了很多芦苇，而且根本不深的。所以后来他们就说，那么以色列人大概从那里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那里过，根本得涉水而过。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你怎么会涉水而过？不可能涉水，涉水而过，不要说小朋友淹不死，你何况是什么军兵会淹死的？不可能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连军兵，如果你能涉水而过的话，军兵当然可以经过。那些人坐在马车上，尤其不要忘记了，那个埃及的马是最好最好的马，那怎么会通通淹在里面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，他们觉得这个不可信，不可信怎么办呢？他们讲到，他们没有把圣经完全否认掉啊。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这样，他说红海这个原文呢是苇海的意思，这个苇是芦苇的意思，所以他们抓住这一点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抓住这一点，他们就以为那是过了芦苇的海，他们忘记了红海有两边呢，一边是苏伊士湾，还有一边是阿嘎巴湾。你到了约旦这边根本就没有芦苇啊，所以不要弄错了。有许多人他还是，我不懂这些人为什么还维持圣经，莫非是他还要靠圣经继续活下去吗？你看见这些人，你离开圣经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他没有把圣经丢弃，不过他把圣经解除武装，所有的神迹他认为都不可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叫什么？这叫做新派。新派严格说来是不新派，很清楚的，他们根本不相信童女玛利亚生，根本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怎么蒙恩得救啊？心里相信，口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什么？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要心里相信，这个人才得救啊。所以这些人表面上很像是基督徒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些人都是从神学院毕业的。那我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今天全世界的神学院95%，我如果没有夸张的话，都是新派神学的。我们把我们的子弟送到神学院里面，他们很热心，很爱主。他们进神学院以前热心爱主，出来以后全部给解除武装了。解除武装，你是神学院毕业，你总要有职业吧，你总要介绍到这里到那里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些人根本他老早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神的，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95%的神学院全世界今天已经是新派了，他们教导下来的人是会怎么样的？不过有一件事感谢主，虽然很多人没有神学院毕业，他们是蒙恩得救重生的，因着他们重生的，所以呢他们有分辨的能力。所以这些从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，他们为着在这个地方能够站下去，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他真正的信仰隐藏起来了，然后呢说一些话是迎合弟兄姊妹的话。想想看，当一个为主说话，所谓为主说话的人，他已经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了，他与神那个重的关系没有了，他当然讲横的关系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所注意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做救济的工作，怎么样能够改良这个社会，怎么样能够参政，怎么样能够借助立法把这个所有的法律变成好像合乎圣经的法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人与神的关系断掉了以后，他当然只有横的关系。所以难怪今天教会贫穷，如果不是一般真正所谓的糊里糊涂的这一般弟兄姊妹，糊里糊涂，他里面不糊涂，他灵里面清楚啊。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稍微说一点与圣经不符合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今天全世界没有都95%的神学院，并不表示全世界95%的所有的聚会点都变成新派，没有。感谢主，这是因为有一些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在那里登高一呼，有许多的书，有许多的很清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如果能为主刚强站住的时候，有很多的聚会蒙了主的保守。但如果你真的能看，能用透视的眼光来看的话，你看见带领的跟被带领的是完全脱节的。在有的地方你看见吗？带领的等到弟兄们刚强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属灵的时候，结果逼得带领的弟兄姊妹不得不属灵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当我们看见有的聚会，当然有的特别是大的公会，那是很清楚的，像今天的路德会，像今天的美一美会，只要是大的，那么很清楚，因为根本在他们整个大的那个里面已经很清楚的，他们是走了新派的路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那是完完全全没有疑问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不表示他们里面的弟兄姊妹没有人得救，有很多得救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这是为什么有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形，就是这个他们因为在学校里面读了出来书是这样子的，所以现在和下面完全不符合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他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们读什么呢？是读说到底以弗所书是不是保罗写的？然后呢，讲这个讲那个，花了好多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读了很多关于圣经的书，但是忘记了圣经才是他们应该读的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物理不一样。你如果读物理，你不读物理的人就是不读，你就不是行家。你读了物理，你就是个行家，这不一样。但圣经不是，圣经每个人都可以有的，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。我的岳母根本不识字的，你把这个同样的字放在报纸上看不懂，他放在圣经上看懂啊。他原因在哪里？所以就是什么？你和圣灵都引导他们进入真理啊。所以圣经不是什么？不是读有学问的专利，不是。圣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可能说今天因为我有了学问，然后我这样讲那样讲好了，我讲出一篇道理来，你可以讲没有错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里面都有圣灵，许多弟兄姊妹他们都读圣经啊。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清，非常的清楚啊。有的神学教授在教学校里面非常受学生的欢迎，但是一到聚会的地方讲到，大家就打瞌睡。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还没有讲的，第二点大家已经呼呼大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道理是对，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把人带到哪里去？所以在这里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还是相信圣灵的工作。今天虽然就着整个的大事来讲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在这种的潮流底下。你看见说，虽然有的聚会点，你就着他的大的那有的公开已经表态了，很清楚的。那么按理来讲，神的儿女应该要知道怎么往前走，但是有的还是看不见。但他的确蒙恩得救嘛，而且呢，有的他反正就是糊里糊涂，他根本你一讲我就睡觉，那么好了，他然后就聚会就完了，所以实在说他只做做礼拜就完了。但你不能说这个人没有得救，很难讲不能得救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说道路不同的，除了刚才只是一个，还有呢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种，那所谓新派的，那新派的确现在是非常非常严重，在美国几乎几个大的宗派都已经是新派的，那么只有弟兄会啦、浸信会啦，那么有一些比较小一点，那么美国连长老会几乎都是新派大，因为所有你看这个选举，很多的票就在他们的手里。那么这一点，那么尤其我们要知道，长老会因为是受了加尔文的影响非常大，它是改革宗的影响。改革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因为当初加尔文在日内瓦传福音非常成功， 那个时候其实只有几万人。加尔文一个礼拜讲17篇的道，所以